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肤色深浅，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里。当然，这不是我的梦想，而是马丁·路德非常有名的金烟奖。你有没有什么梦想呢？毫不怀疑的是，最近那些在圣保罗大教堂前的抗议者，充满有但愿，有追求，对不对？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意向，让你感到特别兴奋呢？我个人的梦想，绝对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体制，而更接近天安门城楼其中的一个大标语，有两条语，是吧？有两条，第一是什么呢？你知道吗？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其二呢，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其实我也特别但愿如此的未来，就是第二条。而且我梦想有全世界大团结，并且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匍匐跪拜，万口欢呼，承认耶稣圣名。当然，这不只是我自己的一个梦想。难怪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都提出这个意向，毕竟圣经多次的宣扬，神将来一定要实现他如此奇妙的美意。有可能，我们一些人正在想，这不太现实。自从联合国1945年成立以来，世界发生了65次战争，联合国根本没有能力阻止这些战争的爆发。为什么基督教以为它更有希望呢？恐怕我们不少非信徒朋友以为我们这样的意向简直太傲慢。你干嘛去相信圣经所主张的养教？不同的国家有他们自己的神。如果圣经的神的确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他对世界的不和谐漠然不顾呢？如果他掌控一切，为什么他许可国家之间的冲突，民族之间的敌意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基本上都在创世纪的开头，1到11章。基督教核心教义的根本基础，都在圣经的开头。圣经所启示的神耶和华，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他对人类的悖逆，具体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对旧约其他经文来讲，创世纪作为非常重要的基础，对于我们新约的人来讲，就更不用说了。究竟通过他所启示的真理，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明白耶稣救赎的作为和我们自己对耶稣的需要。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救赎历史的反复循环，救赎历史的反复循环。今天我们要再一次的注意同一个循环。既然今天的讲道是这一次系列最后一个，开始查考之前，咱们先用单张上面的表格来复习。我们已经所看到的那些反复循环不少，对吧？有三个主要的因素：人的悖逆、神的审判，然后盼望于救赎。很奇妙，怜悯的神一次一次的施恩。天空是不是太简单？众所周知，亚当和夏娃被撒旦引诱了，他们开始怀疑神良善的性情，怀疑神真实的怀疑，以至于他们追求自己的自治权，甚至完全的拒绝神正当的统治。上帝的审判有很多层面，但最严重的是人与神的关系被破坏，被隔绝了。神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使他们被驱逐出处，不让他们重返乐园。那第三个因素呢？感谢神，3章15节奇妙的应许，圣经中第一次出现神救赎和盼望。将来女人的一个后裔要伤撒旦的头，让他打败了。创世纪4章，该隐和亚伯的故事，也出现同一个循环：人的悖逆，神的审判。然后神再一次的施恩。那么最近几周查考挪亚方舟也有同一个循环，对不对？ 洪水之前，人类的悖逆很明显。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整日心里思念的尽都是邪恶的。神的审判也非常恐怖。通过洪水，神把地上所有生物都完完全全的出灭了。尽管如此，还是有盼望和救赎。挪亚和所有进入方舟里的家人和动物，神保准他们的生命。难道洪水之后这一次不一样？一切污秽的事物已经被神的审判除灭了，所以我们很乐观，对吧？九章一节，神也再一次的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很可惜，人类的本质是不改变的。上节我们看到挪亚喝醉所造成的羞耻和含他小儿子的犯罪。九章十八节到最后提一个预告片的作用，让我们预料挪亚的咒诅和祝福如何表现在他三个儿子的后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要查考的10到11章。其实这两章是一个 section， 是一个很大部分，所以咱们要同时学习。虽然我们要投入大部分的时间来考虑11章1到9节，实际上整个阶段都是关于神对列国的掌管，神对列国的掌管，尤其是他的掌管如何表现在他对列国的审判。那么一会儿我们要注意人类的悖逆，但首先咱们简短的考虑列国的来历。列国的来历也就是10章1到32节。刚才自己略读的时候，除了许多奇怪的名字之外，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节和最后一节32节都强调这些人都有同一位祖先，都是挪亚的子孙，因为都是他三个儿子的后代，因此他们都享有同一个独特的尊严，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而且都有同样奇妙的使命，他们要繁殖增多，充满全地。明明的是他们繁殖增多很成功，之所以我让你们自己读，是因为总共有70个名字。实际上在圣经里，70这个数字很有象征性，有完美完整的意义。后来我们要发现这一点很重要。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被重复的一句话？你看第5节、第20节、第31节都是挪亚三个儿子和他们的子孙随着自己的种族方言住在自己的国土中。看起来列国的来历是很积极的一件事情，有70个列国。第32节，地上的列国都是从这些种族分出来的。实际上列国的来历并没有那么积极。咱们看一下11章1节，那时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怎么回事？我们不是刚才看到个人随着自己的方言住在自己的国土中？朋友们，咱们不要忽略一些重要的细节，一些重要的细节。雅弗的儿子没有什么突出的，韩的儿子不一样。上周你们记得没有？韩受挪亚的咒诅，然后3次挪亚强调韩和他的后裔要做7到2个儿子的奴仆。因此当我们读一下6到20节，看到韩的儿子有不少熟悉的名字，是不是让我们有一点吃惊？毕竟这些名字都是将来变成以色列仇敌的列国。第6节有埃及，有迦南。第10节有巴别。第11节有亚述，包括尼尼微那主大的城市。第14节有非利士人。第19节有索多玛和哥摩拉，都是以色列以后的仇敌。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这个家谱的重要性，不只是以色列名字而已。后来当以色列看到创世纪10章，他们可以看出他们的这些帝国都在耶和华的掌控之下，并且像挪亚所说的，最后韩的后代要变成神子民的奴仆，很受鼓舞。 除此之外，注意第九节很重要的细节，作家给我们介绍一下宁禄那个英寒英勇的猎人。实际上宁禄的原文并不微不足道，他名字的意义就是悖逆神。像第四章的该因一样，宁禄建造城市，然后注意他在什么地方建国。第十节，他开始建国是在什哪地的巴别。那么现在咱们一起看十一章二节，你看他们向东迁移的时候，在什哪地发现一块平原，就住在那里。为什么我指出这一点呢？咱们要注意最后一个细节，第二十五节，十章二十五节，希伯是挪亚老大的后代。然后注意作家的解释，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因为他在世的时候世人就分散了。这句话很重要，为什么世人就分散了？十一章一到九节就给我们解释列国分散以及语言混乱的原因。我们要看到这跟神的审判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下面咱们接着看人类的悖逆。人类的悖逆，其实尽管作家再一次的让我们憎恶罪恶的本质，但是我们要发现他的重点不在于人的罪，而在于神的掌管，尤其是他对列国的掌管如何表现在他的审判。从叙事结构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图，你看作家再一次的用交错系列的 ABCBA 的结构，把读者的注意力放在最中间的一部分。一到四节的每一部分都有审判之后五到九节平行的另一部分。十一章一节，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十一章九节，全地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语言。第二节，人都住在同一个地方。第八节，他们都分散到世界各地。第三节，他们彼此说话。第七节，他们听不懂对方的话。为什么神这样的干涉当时人的计划呢？那咱们要思考罪恶的本质，更加清楚地明白它的严重性。咱们把第四节一起念一下好不好？第四节，他们又说，来，我们建一座城，造一座塔，塔顶要通天，我们要为自己立名，免得分散在全地上。从这一节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罪恶涉及到两个主要的行动，并且这两个外在的行动表现在内在罪恶本质的两个主要特点。他们建一座城，他们造一座塔，表面上这两个行动看起来并没有那么严重，也是不是不算罪的表现。当然城市本身没问题，毕竟圣经中我们看到所应许的土地包括圣城耶路撒冷，新天地也被称为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它是个城市。所以咱们不要误解，中国大陆最近十几年高速的建城时当然不一定是罪恶的表现。这里我们要注意建造巴别人的行动到底有什么动机。别忘了神给挪亚的儿子的吩咐，大家记得没有？要繁殖增多，充满大地。那当然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很成功的繁殖增多，充满大地呢，你看第二节，他们向东前移的时候，在什哪地发现一块平原，就住在哪里。也就是说他们停在什哪地那个地方，他们安顿下来了，宁愿留在同一个地方。所以说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悖逆神。罪的本质都一样，无论我们所犯的罪在人的眼里算不算严重，从神的角度来讲，生气和杀人、懒惰和淫乱都算严重，因为都表现出 我们拒绝神正当的统治。总之，我们宁愿追求自己的自治权。那看看当时的人悖逆神如何表现出来，有两个方面。他们建造城，因为第四节的后半节，他们要免得分散在全地上，这是第一个方面。建一座城可以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如果都在一起，他们就可以更有把握，如果分散在全地，他们会感到很弱，挺受益共济的。如此的悖逆跟亚当夏娃远现的犯罪很相似，是吧？也就是说，建造城表现出他们怀疑神良善的性情，怀疑神真实的怀疑，自己要做神，自己决定什么是好的，依靠自己的力量。其实他们建造塔也表现出他们自己要取代神的位置。他们为什么要造一座塔，塔钉要通天呢？第四节，他们要为自己立名。虽然唯有神配得以下的赞美，他们自己却要得到人的欢喜，求除人的荣誉，博取众人的称赞。那么建造宏伟壮观的塔都是为了自己的益处，通过建设项目，他们追求自己的快乐，自己的成就，除神以外的意义，长期的传承，为自己立名，表现出他们热爱自己，而并不在意神的名被尊为圣。他们只关心自己的面子，他们对神的面子感到无所谓。朋友们，这就是地地道道的罪恶，高举自己，远离神。那么不管你是基督徒没有，大家是不是必须承认，每一天我们也是照样关心自己的面子，追求自己的安全感。创世纪一到十一章，我们已经多次的看到神如何看待人类的悖逆。下面咱们接着看审判的后果。第五节，耶和华下来要看看世人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下来，这句话充满有繁话。虽然从人的眼光，他们所建造的塔相当了不起，塔顶要通天，反而从神的眼光来讲，他们的企图真是太微不足道，甚至他看不到他们的成就，神不得不下来看看，因为世人所建造的塔实在太渺小。但愿神对列国的掌管表现在他的审判，为了拦阻他们的野心，神就混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听不懂对方的话，把他们从那里分散到全地上。刚开始只有一种民族，一种语言，现在呢，由于神的审判，人人分散到全地上，这就是列国的来源。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对我们2011年活在多元化社会的人来讲，如此的多样性是不是算一件好的事情？其实待会儿我们要看到，掌管万物一切的神也通过这个多样性来得到更多的荣耀。不过首先我们要明白，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就是他审判的表现。怪不得人人都难以学习外语，难以跨文化的沟通，更主要的是怪不得我们的世界不和谐，有成千上万的纠纷，国家之间的冲突，民族之间的敌意。咱们最后一次翻到单张的表格，那个循环是不是一样？在巴别塔事件，我们再次的看到人类的悖逆和上帝的审判，盼望和救赎呢？结束之前，咱们简短的看一下十一章的结尾。感谢神，虽然看起来只是一系列名字，但实际上有一次的曙光。我们要看到神的掌管也表现在神的赐福，神的掌管也表现在神的赐福。 十到二十六节的家谱跟第五章家谱的格式基本上一样，但是有一个差异，它没有那让人沮丧被重复的话，你们记得吗？谁谁谁活了几百岁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之所以十一章的家谱没有那句话，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死，而是因为作家要让我们变得更乐观。很有意思，山的后代是不是已经记录在十章二十一节以下？那些名字跟十一章的家谱是不是一样？十一章十到十七节的名字的确是一样，一模一样。但是咱们再看一下十章二十五节。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因为他在世的时候，世人就分散了。法勒的兄弟名叫约坦，然后剩下的名字都是约坦的子孙，根本没有提法勒的儿子。作家故意的把法勒和他的后代放在巴别塔事件之后，为了让我们明白，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那为什么就表现出神对列国的祝福呢？弟兄姊妹，在家谱中，你们有没有注意圣经其中最重要的人物？第二十六节，他拉第一个孩子是谁呢？亚伯兰。亚伯兰。可能过几年我们将要查考12到25章下一个 section，但是今天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12章1到3节。神给亚伯兰的应许，非常有名的应许，是针对列国。第二节，神说：“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伟大。”很有意思。巴别塔的人要为自己立名，这里我们看到神为亚伯兰立名。然后接着看他，你也必使别人得福。别人是谁呢？看看第三节的后半节，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然后到了十七章，他的名字变成亚伯拉罕，因为他要做万国的父。朋友们，咱们不能说神等到19世纪才开始关心汉族人，他从一开始承诺让所有的民族都必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新约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圣诞节快到了，我们将要开始庆祝耶稣降世，为了拯救我们。他的救赎不只是为了亚伯拉罕的后代那些犹太人。耶稣就是那所应许的后裔，要让所有的民族得福。难怪耶稣指派70个人来宣教，象征着他的福音是给列国的。但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之后，五旬节圣灵降临，当时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发生，被圣灵充满之后的门徒突然开始用别种的语言说出话来。当时的听众来自世界各地，很奇妙，他们听见门徒讲出听众个人本相的话，也就是圣灵降临是个对巴别塔事件的翻转。借着圣灵的工作，神恢复了巴别塔所失处的合一。时间快到了，我想大家用五分钟的时间在小组一起讨论今天这段经文如何劝勉我们更加仰望神的救赎，他如何劝勉我们更加信靠神的掌管。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大团结，都夫妇归拜，万口欢呼承认耶稣圣名。当然这不只是一个梦想，我们可以相信这一定要发生，毕竟神对列国的掌管表现在他的审判，神对列国的掌管 表现在他的制服。启示录，圣经最后一本书，使徒约翰见有一大群人，没有人能输得过来，是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来的。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袍，手里拿着棕书志，他们大声呼喊说，愿救恩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给羔羊。阿们。咱们低头做个祷告。万王之王，全能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通过创世纪十章、十一章，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你是掌管列国的神。就要谢谢你从一开始还是计划来让万族都能够得福。但是主啊，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都是因为人类的悖逆，你使我们被分散，你是来这样的混乱我们的语言，让我们不能彼此沟通。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你还是从一开始通过这样的一个多样性，最后通过耶稣基督、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后裔，让所有的民族再一次的合而为一，借着圣灵的力量，使我们能够一起一口唱的耶稣基督的圣名。就要谢谢你通过这样的多样性，所有的列国、所有的民族都需要你的恩典，让我们真的看到你是配得一切的赞美，你不是一个渺小的只是对一个民族的神，你是独一无二的列国的神。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到万代。